赖汉英啊，那是洪秀全洪铁王的舅爷，姐姐许配给洪秀全的，所以叫国舅。他属于皇亲国戚，有资格参加。另外还有俩老庄，这二位长得五大三粗的，肥头大耳，满脸皱纹。谁呢？洪秀全的俩哥哥洪仁发、洪仁达，现在贵为亲王。别看大字不识，洪天王的哥哥，当然有资格参加。洪秀全的妹子洪宣娇、西王妃参加了，水军丞相唐正才参加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些人轮流着把义王的奏章看了一遍，然后又送回到龙书案。洪秀全接着说，各位兄弟，大家都过目了吧，有关义王所奏，希望各位充分发表己见，知物必言，言物必尽，各抒己见吧，朕要仔细听听。洪秀全挺谦虚，但是洪秀全问完了之后能静了十分钟，没人发表意见，都在你站着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为什么？谁都不傻。你别看没见着洪秀全，人们早就猜到了，洪天王此时此刻哪儿都不想去，就要在小天堂享福，而义王石达开的奏章让他亲自指挥人马北征。正好相反，你说怎么说吧，明知的义王石达开说的对，不敢向着义王，要那么的触怒天颜，洪天王该不高兴了。但是你要向着洪天王，你要一说就驳了义王五千岁的奏章，一个是没道理驳，二也不敢得罪五千岁，所以谁也不言语。来个明哲保身，但求无过。洪秀全一看怎么都不说话呀，各位弟兄，你们看明白没有，怎么不言语？我说你去，这一嗓子把大伙吓一跳。洪秀全一皱眉，往殿脚下观看，闹了半天是他大哥洪仁发。这洪仁发呀，在农村种地，头等劳力，割拉铲汤，春种秋收，那太能干了。他没念过书，吸过那么大的字儿，不认得一筐。但是在战争年月，他可没少打仗啊，身上也留了不少伤疤，虽然没立什么大功，就这个辛苦劲儿也够瞧的。现在人家贵为亲王，洪仁发先说话了，我说兄弟，这句刚说出来，洪秀全一皱眉，说话要有分寸。洪秀全那意思，你怎么着？你大老粗，你跑这儿耍粗来？这金龙殿，你瞅你摇头晃脑的干什么？那意思约束他哥哥少点分寸，你对我这个兄弟你得尊重点。私下我是你兄弟，现在咱是君臣。洪仁华还是没管这套，喂，好好好好，都知道我是大老粗。我说话没挑，刚才你们都看那玩意儿了，我也没看，我看也白看，我也看不懂。方才我问国舅赖汉英，我问怎么回事，赖汉英跟我解释了解释啊，我这才知道，这是义王五千岁石达开的奏折，那意思呢，让你御驾亲征，不要在小天堂在这享福。说现在还没到享福的时候，说什么
赶奔河南，又赶奔山东的，反正怎么地吧，我没听太明白。我对这玩意儿也不感兴趣。我记得你在武昌的时候许过愿，你说进了小天堂之后允许男婚女嫁，说过没？我看今儿个什么别商量，你就商量商量，给我们每个人弄个媳妇得了。哇，百官全乐了，谁能憋得住？哎，洪仁华一看大伙乐了，证明我发言受欢迎，他咧着大嘴接茬说，对不，你们这一乐都赞成吧。我还差点，拿那个罗大刚罗兄弟来说吧，哎呀整天愁眉苦脸的，是为想媳妇想的啊。今儿我替你说说，对吧，我说呀，要娶媳妇儿，先治的罗大刚罗兄弟啊，他可比我们还着急。哇，大伙又乐了。这洪秀全可不乐意了，洪秀全把脸往前一沉，大胆，洪仁发，这什么地方，岂能容你胡言乱语？你竟敢在金龙殿上取笑，该当何罪？
怎么回事？
说话还不行啊？我说这话，哪句话犯天条了？你当初是这么许的愿不？你是天王，你说话得算数，你是金口玉言，跟我们不一样。这说话的地方，这不是放屁的地方。只有他跟洪秀全敢顶，就洪秀全的脸都气青了。我是真龙天子，你的，他连放屁这字眼都说出来了。吩咐一声，把他给我轰凉出去。轰，这是疯，多真不疯，再上金龙殿。就这样把洪仁发撵出金龙殿。洪仁发往外走还说呢，行，不要我呀，正好像个瘸子似的往那一杵，你觉着好受，我回去我累躺着我躺着，累蹲着蹲着，哎呦跟当初不一样了，说话还挑我的毛病。好，我还不参加了呢，往后你派八抬大轿抬我也不来。嘟嘟囔囔他走了，大家在欢快之余，立刻这心头上蒙了一层阴影。偷眼一看，洪秀全是面色铁青，这玩意儿决定什么事跟这个人的情绪有关系。你按向领导请示什么工作，领导正好心情舒畅，有说有笑的，你说什么什么事？行，拿笔签，他就领导不痛快。不管什么事，你偏俺这阵来请示来，宁愿意办的事，他也不同意。要不然说呢，一个什么事儿，你得看好了时机。今天第一次朝会，没研究正题，哗，喝了一桶冷水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
但是洪仁发被撵走了，朝会还得接着开呀。
洪秀全沉默了多时，各家贤弟，咱们书归正传，大家各抒己见吧。究竟对翼王的奏折，大家是怎么看的？朕要听你们发表各自的看法。有那个不开眼的，这罗大刚就不开眼。罗大刚现在是殿前一检点，检点是官职的名，仅次于丞相，而且罗大刚那是元虎将啊，今天团营武安建国，历次战斗
全有罗大刚。现在官升一检点，也有资格参加御前会议。但罗大刚呢，也是个大老粗。你未曾说话，你看看这什么时候，什么气氛？这位头脑挺简单，没想这个。别人没说话，他先说话。天王，小卑职有本上奏。
哦，罗贤弟有话自管讲来。
谢天王。那个，我虽然识字不多，但是看了一王五千岁的奏折，我也明白怎么回事。我觉得一王所言太正确，太正确。一王所臣晋北图南两侧全都是金石之路。说晋北，一王说了，不要困守孤城，兵分两路形成钳子，攻打燕京，活捉险峰妖头，传习天下可避。高，太高了，天王您采纳吧。应当挑良辰择吉日，立刻兴师北进，不给满腰喘气的机会啊，让他手足无措。咱天兵兵贵神速，杀到北京，天下不就咱的了吗？到了那时候，天王，咱们大家在一块享福，也不为迟晚。另外，一王所陈图南，我也认为是对的。一王说的清楚，如果不尽刻进兵北京，那么先把南九省先占领，解除后顾之忧，进则可取，退则可守，实在不行咱还有半拉中国，还有长江以南的九省，也能立万世不朽之功业呀。我天王，您就做决定吧。应当马上进兵，特别是天王您不能领头在这享福，您是一家之主，您要一享福了，大伙纷纷效仿，就没心思打仗了，请天王定夺。罗大刚也是个老粗，这一番话正碰到洪秀全的肺管子上，他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。咱没说嘛，洪秀全现在不累打仗，一听着打仗脑袋疼，听着炮声睡不着觉，就想在这享福。你看这位跟自己背道而驰，洪秀全的脸就越发显得沉了。各家兄弟，你们以为如何呢？刚说的是东王杨秀清说话的。二哥，小弟有本上奏。那杨秀清说话举足轻重，太有分量。洪秀全一看杨秀清说话了，欠了欠身，青包有话请讲。二哥，我不同意罗大刚所说，方才亲王洪仁发说话是有些粗野，天王在盛怒之下把他赶出金融殿，当然这也是他自己找的，不过呢他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。二哥请想，在武昌跃马场咱们开会的时候您怎么说的？您亲自答应了，进了小天堂之后和弟兄们一块儿享受荣华富贵，允许大伙娶妻生子，您的确是这么讲过。不信叫史官把史记打开，您哪天说什么话都有记载。
您是真龙天子，您说话不能不算数啊。那么现在进了小天堂，首要一件事情，您应当颁布旨意，叫大家都享享福，都痛快痛快。这么些年来，大家图的是什么？出生入死，不就是盼着享福吗？正因为大伙过不下去了这个日子，所以才拼命，盼来盼去，盼到了今天。那么还得打仗，又北进又突南，是不是冷了弟兄们的心呢？二哥呀，以我的意思，哪儿都不要去，暂时咱们就住在天津，这就是咱们太平天国的国都。您就马上加封官职，咱们大家好好享受享受，这乃是上策。洪秀全一听，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。还得说杨秀清，你说的话就正称真。哟，他那么高的身份，他这么一说，就代表我了，恐怕不会有异议了。如果大伙都同意的话，这事就定下来了。但是洪秀全不能那么武断呢，听完之后频频点头，又问，那么大家呢，二位贤弟你们俩人看怎么样呢？他问韦昌辉、石达开。
这个石达开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看天王的意思，再一听东王说的这番话，石达开是怒从心头起，赶紧出班。二哥，小弟有本上道。
那石达开今年22岁，
军中的猛将，太平军的铁脊梁，常胜将军。那洪秀全自然不敢小看，一瞅石达开气色不正，大包有话讲来。
二哥呀，
小弟进了九道本帐，远在永安的时候我就跟您面谈过，到了武昌又谈过三次，至今到了九次了。我不是说固执己见，也不认为我说的话全对，但是当务之急不能贪图安逸。二哥，您读的书比我多得多，远有黄巢，近有李闯，他们都怎么失败的？还不是因为浮化堕落，跟君臣离心离德，导致惨败。历史的教训不能不吸收啊。二哥，咱们刚打了几年呢，您就贪图享受，就不思进取，放弃大好的机会，容等满腰喘过气儿来，整顿甲马，卷土重来。到了那时，二哥错过良机，就悔之晚矣。必不才，愿率坚兵攻打前阵，请二哥御驾亲征。石达开一说话，大伙屏息凝神，都听着。绝大多数都同意。你看22岁的军事统帅说话真有分量，你驳不倒。洪秀全的脑袋上像挨了一棒子，当时没词儿了。
哎，正在这时候，就说这个罗大刚，你怎么那么不知趣儿？他一看翼王石达开发表意见，他马上在旁边帮腔，
对呀、啊，翼王5000岁说的太对了， 我就赞成他的意见，我双手同意。天王，进兵吧！您说哪天进兵合适？我愿意跟随翼王，身为先锋官，冲锋陷阵，万死不辞，甘老徒弟没别说。
他这一吵着一叫唤，东王不乐意了。东王把身子背过去，
大胆，罗大刚，你放肆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知道？哎，
你当年是天地会的人，你根本不是我们拜上帝会的人，你是半路出家加入了我们拜上帝会。哎，你们那天地会的人口大舌长，就会纸上谈兵，实则胸无一策。你是不是觉得你打了几个胜仗了？你有了本钱了？你瞧你摇头晃屁股的，金龙剑抓不开你了。各家亲王、各位大臣，还没等说呢，你一个小小的检点，你竟敢如此无礼！你要干什么？
其实杨秀清说这话太没道理。
那天王说了，各抒己见，充分发表意见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你罗德刚说话虽然粗一些，那人家没犯天条，没违反制度。
其实杨秀清啊，不是针对罗大刚，他是杀鸡给猴看，他数落罗大刚，实则给翼王十八开庭。
他抹不开情面呢，也不敢针锋相对跟翼王两个人争斗，拿罗大刚当替身，这就叫敲山震虎。其实罗大刚是名武将，性如烈火，一看东王这一拍他，他不服气。
东王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
哦，是我官侮辱你们的，但是天王允许我参加的御前会议，天王说了，参加会议的人都有权各抒己见，怎么我没资格说吗？大胆！
罗大刚，今天你是非找死不！